第一到三章是讲的神的爱，第四章一到第十三章被讲的都是神的惩罚。为什么这么多惩罚呢？因为以色列人经常犯罪，不断的犯罪。何西阿呢，做先知至少30年，所以这30年我们就有10年一查呀，所以有很多的新人，所以神不断的通过何西阿来警告以色列人，他们犯罪，神要给他们惩罚。当然，这神的惩罚是神借着周边的环境，借着天然，借着地理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灾难。这些灾难呢，并不是神亲自降临的，但是这些灾难当中，以色列人也非常的难过。但是在灾难当中，以色列应该教训他们。也被给他们安慰。我们知道安慰呢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很非常熟悉这个字眼，也有非常深的体会。因为我们说，人一生在世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但人生呢，十之八九都会不顺，都会有曲折，都会有不高兴。这时候我们都需要安慰，所以安慰呢，是我们经常遇到的。或者呢，我们接受安慰，或者说我们愿意安慰别人。我在2年前，因为我那个有一个胆结石，我要做手术，我的胆结石很大，就像鸡蛋那么大。做胆结石，那就我们会有弟兄姊妹祷告，祷告会上也祷告，我自己也祷告，牧者同工会也祷告，有时在牧者同工会上，我就说我要做这个手术了，他意思就是我们要祷告啊。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说求神赐下那个。好的医生，做手术，从前面的一切的安排，手术术中术后都恢复健康，这样安慰我。有一位那个说，这个手术很复杂啊，这个手术那个很危险呀、啊。我那个之前那个亲属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并发症去世了。哎呦，当时我就有点，不能说是那个抱怨他，但是有点郁闷。幸亏我自己是学医的，我知道这个手术的深浅。所以说，他本来是说想借着这个事情说叫我小心一点、慎重一点，但他所说的事实呢，对我又造成一种还不如不安慰啊。所以说，到底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信息，我们脑子里有很多的信息，哪些该说，哪些不该说，我们要过滤一下，要慢一点，不是说你所知道的信息说出来就是好。就是能安慰人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经文，看神怎么样在以色列民族当中，他们所遭遇的各样的患难当中，来安慰他们。所以我还是按惯例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有点长，大家呢在这我读经比较长时间当中呢，有一功课可以学，学会忍耐啊。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。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以法莲括弧里边，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。这个括弧里边的翻译更准确。2章，以法莲吃风，且追赶东风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与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。按他所做的报应他，他在府中抓住哥哥的脚跟，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，与天使较力，并且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小于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、公平，常常等候你的神。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心欺骗。以法莲说：“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，人必不见，有什么罪可算为罪的？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再使你住帐篷，对，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。”我已小于众先知，并且增加末世借先知设立比喻。 以列人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人嘴结假，借牛犊为祭。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泥沟中的乱堆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，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宝通。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到他身上，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从前以法莲说话，人都战惊，他在以色列中居主高位，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。夜间他们对上他在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，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，都是匠人工作。有人论说，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，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，又如树上甘露，像草上的糠秕，被风狂风吹去，又像烟气腾于窗外。自从你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我以外，你不可以认识别神，除我以外，并没有救主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，这写明到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，既得饱足，心就高傲，忘记了我。因此，我向他们如狮子，又如豹伏在道旁。我遇见他们，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。在那里，我必像母狮吞噬他们，野兽撕裂他们。以色列啊，你与我反对，就是反对帮助你的，自取败坏。你曾求说，给我列王和首领，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？治理你的在哪里呢？让他在你所有的恩中拯救你吧。我在怒气中将王治理，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场，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，是无智慧之子，到了产地不当延迟。我必救出他们脱离阴间，救出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，他的泉源必干，他的源头必竭，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，因为背离他的神，他必倒在刀下，婴孩必被摔死，婴妇必被抛开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，给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能从您的话语当中得到警醒、得到安慰、得到力量、得到保障。把愿主在我们的心，愿我们的心归向你，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，荣耀归给天上父。哦，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说这个。把这些都列过。第一到三章，以色列的爱，中间大部分的篇幅讲到神的惩罚。那么我说，身上我讲三次，在第三章当中呢，有很多的安慰，所以我换了个名字叫《惩罚当中的安慰》，我们遭遇神安慰。最后一章会讲到神复兴以色列。我们说第一个安慰说，要归向神。谨守仁爱公平，常常等。我们说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，他们的最大的罪呢，就是背弃神，去拜那个偶像。那迦南地的偶像有多少呢？很多，这都是迦南地的偶像。但我们圣经当中经常提到的巴利，为啥老提巴利呢？因为他们拜巴利最多，在这些假神、假的偶像当中。他们是互相征战的，征战不来，征战不去，就是有一个神是最大的，所以在这假神当中，巴力是最大的，所以他们的拜巴力是最多的，所以他们因着拜巴力， 因为离开了真善美的神，所以他们说谎话连篇，经常用诡计互相欠诈。过去怎么样？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。我们打开看看我们的社交媒体，看看我们的新闻。我记得在20年前那会儿，我刚刚信主，那会儿国内有个那个新浪网，那会儿是新浪网，后来要注册会员就不让看了。我有一天特别数了一下，15条新闻，4条都是 negative，都是负面，里边有谎言。里边有谋杀，里边有偷盗、流血事件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。那现今比20年前更糟，为啥呢？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歧视，去教会的人越来越少。我且不说去教会就是信主，信主的人也越来越少，自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所以总体趋势。不管你用什么指标去，这个社会是离神越来越远。那离神越来越远的另外一个表就是说，离魔鬼越来越近，就在地狱边上过来过去。这是我们当今的社会。所以，以色列在那样一个环境中，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，他要惩治以色列，他要教育他，就像我们的孩子犯错一样，我们要教育他。别人家的孩子你才不管呢，你没有精力管，你也没有那爱心去管，啊！但是神要透过管教以色列来管教我们整个人，所以这边说以法莲有谎言，以法莲呢，他们以那个亚述立约，亚述就是东边的埃及，把油送到埃及，因为油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知道吗？我们说受膏的时候都用的橄榄油，所以他们以埃及立约。这些呢都是雅各的后代，所以说当时神怎么样来惩治、来管教谎话连篇的雅各，现今也怎么样管教他的后代？对，圣经作者有回顾神当时怎么样来管教雅各。我们说雅各，他用一碗红豆汤。利贝哥哥又拿一碗那个羔羊熬的那个汤来欺骗长子的名分，欺骗那个德芙，所以呢，他的哥哥以扫就恨死他了，要拿他的命。所以他那个妈妈说：“这就是父母啊，他妈妈对那个雅各好，那父亲呢对以扫，他父母也不是好父母啊，偏心，所以制造矛盾，所以雅各就逃跑啊，帮他那个。”他舅舅家，就是两个逃跑路线，从最下边，完了，一直要到最上边亚兰。那中间呢，就经过一个波特利，就是这个红点地方。他走的路都是山路啊，都是山路。这路比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个在山里边的 truck 的路还难走，知道吧？而且经常是路上是个豺狼虎豹经常出没的。所以他呢，在波特利这边。出门还没多久，就在这边休息了。晚上在这边休息，有时候就做一个梦，梦见呢神子是在天际上上来下去，因为他是只是属于逃命啊，逃命啊，梦到这样一个梦，梦中就跟神阿谀，我现今这样一个情况，如果你怎么样保守我，啊，怎么再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他就如何如何，那神呢给他的很多的保守应许，神说什么呢？说。我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这是一个逃荒的人，逃荒在你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有个人告诉你，你不管去哪，我都给你领路。那你就心里边有定数了，是吧？不会那么惊慌，说领你归回这地，因为他是要逃荒，像是我们是抢着打破头要来得美国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说你来美国以后，神跟你说我要把你送回中国去，那和这个情况就完全相反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边说，雅各并不想离开他的家。这时候他要逃离，说：“我要领你回来，纵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。”在这个经文前面有啥应许？说你的后裔必像天上的星，地下的尘沙一样。现在那个迦南地将来要赐给你， 我要祝福你，你和你的后裔也要祝福世人。这是神给啊应许，但是这些应许呢，是从先给了亚伯拉罕，也给了以撒，也给了雅各。就是雅各在基督的患难当中，尽管他是一个说谎的人，遭遇逃离家园、被豺狼虎豹吞吃的这样一个危险，能安慰。另外一次安慰，雅各在回迦南的路上，在雅伯渡口。雅伯渡口在哪呢？右边这个是基列山，一个山脉。山脉中间呢，南北中间有一个就是断崖式的这样一个切开这样一条道。那么这个地方有过一条河，这个就叫雅伯渡口。就在这儿，他要从东边过那个约旦河。到西边回迦南地，这时候呢，他通知他的哥哥说：“我要回来了。”那准备了很多牛羊，都给哥哥送去了。前面有人就送去了，结果有人报告说，他哥哥带着400人来迎接他。他一听，他有一个概念，那时候的一个独立战斗的部队是400人，就像今天一个什么独立师一样，400人，他明显分明是来打仗的嘛，分明是来要挑战的嘛，所以他吓得不行。站在这边呢，神找见他，他和神摔跤，摔了一晚上。那按说神和人摔跤，一个指头就把你跌到趴在地上。但呢，神一再呢等待他，容忍他。那他是借用他个人的力量。我们说雅各有一个个人的力量在哪？就是说他力气非常之大。他在逃离的时候到亚兰时候，到了他舅舅家那儿。他把一个就是我们说印阳那个水井那个池盖，通常4、5个人才能他一个人就，所以还是靠他力量，各神在这边效力。直到天明的时候，灯摸了一下他的爬滚的地方，扭伤了，这才神挪去他的力量。我们说大腿没力量，那浑身就没力量，知道吧？被切掰下来，你不能走，你必须给我祝福。因为他想如何无论如何要把他摔倒，结果他自己再也摔跤，再也不能叫你，你必须给我祝福，所以神给他祝福，你不要叫雅各，你要成为以色列。以色列就是说，神为你征战，你不是要，不要靠。所以之后他有了这个神的应许，他可以第二天心里边坦然面对他的哥哥以扫，所以这是。被说谎的雅各，神拯救他，在患难当中给他力量，给他安慰，给他极大的应许。那同样，神给当时在说谎的这边的后代，北国的这些人民说：“你要归向你的神，谨守仁爱，谨守公平，常常等。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依靠神。”我们人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，神就替你摆啊！那旧约里边很多故事啊，以色列人打不过这个一家，打不过那个亚述，亚述边境围城在那儿，以西家祷告神，因为西家是相对祷告神，神差遣一个天使，一晚上击杀亚述18万边境，自己就这样搞定。对我们，神是给我们一些能力，但我们给我们那些能力，我们要在神的圣功上，千百的用在神的圣功上，而不是靠我们一己之力要做什么人事，要做什么，反正升官发财就那一套，吃上那一套，那样，所以要归向神，我们心态就完全转变。我们有了归向神的心，我们就可以遵守仁爱和公平。仁爱公平就是世界的，就包括整个的世界。世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公义。如果世界没有爱，全靠法律来惩治，治理不了世界。如果说你独靠爱，好的也爱，犯法的也爱，那世界就没有秩序了。这也就是说，人的仁爱和公义反映到世界，就是说，世界必须有爱，也必须有公检法，但是这两个必须 balance，只有一个不行，只有爱不行，只有律法也不行，所以我们要。谨守仁爱公平，公平呢， 通常我们来讲，所有的人都愿意怜悯这个弱者。在一件事情当中，我们通常倾向，如果了解情况，我们会倾向怜悯这个弱者，不管谁对谁错。在国际政治环境当中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的人间这个人处理世界也，他都那么个就是呢，穷的什么也没有了，你还欺负他，穷人不一定不是好的啊，因为有的是好吃懒做，逼自己变穷的。不是说他这个生长环境不行，这不行，天然道德，很多是自己道德，你很多吸毒的，街上 homeless 的，他所有东西他都来换来吸毒。买了食品券换成现金，买的酒，买的那个毒品，我之前不知道那个毒品是啥味道，好吧？那么说这我们就能干嘛？他们都干那个事情。那么这些人，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你怎么去怜悯？这都有一个尺度，不能无限的怜悯，无限的怜悯就变成纵容，就变成溺爱。就像我们那个有孩子，我们说管教孩子说。孩子犯错，你或多或少你总得给他点教训，对不对？我弟弟，我比我弟弟大11岁，我是相对比较听话，我经常也希望他有多学习，有点小顽皮，我爸呢经常就是屁股上这样打一下。完了有一次呢，就是我爸当着那个人问我弟弟说：“你爸打你说这个你怕不怕？”他说：“不怕。”我说：“打得不疼，打得不疼。”也就是说，父母呢要有管教。要有管教，你一点管教也没有，放任自流不行。所以说，以色列民神必须管教他们，尽管是他们神拣选的子民。所以，我们要把神的爱、神的恩典应用到我们日常，常常等候神。等候神是我们的盼望。等候神不是说我们哎呀那个神你来吧，我四平八稳坐在那儿，就是说什么事也不做。等候神是要我们要激励多做主公啊，激励多做主公要。我们带好，我们要借钱的礼物就是我们圣，就像我们说，你回家的时候，你买上机票，那要回家探望父母了。你不是说，我等候见父母，什么也不做，你总得至少你买个深海鱿鱼吧，至少你买个这个维他命，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，要给他一点礼物，给他一点安慰，显示我们的爱，知道吧？我们要等候神，所以我们是一个积极主动的，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没事做。我们今天需要做事情太多了。知道吧？因为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，很多人依然还认为自己很好，认为没有神，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劝告，神借着回顾怎么样怜悯说谎的雅各，来劝告借镜说谎的他的后代以法莲怜悯。第二个，神再次强调。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是他独一的神，是唯一的神，不像迦南地很多的假神，什么大神、小神，是吧？这就一个，其他都是假的，都是人概念中编造出来的，捏造出偶像，有的雕成石头，有的雕成木头啊。这边是不是说，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伟大的天平，爱心欺骗，用了富足，就是自己辛苦得来的，不能算为有罪的。以法莲大动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主必将人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就是当一个民族，或者我们现今的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不管罪大也好，罪小也好，我们都是羞辱主的名。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这么想说：主必将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。也就是我们犯罪，我们会使神的荣耀在世人面前得到羞辱。那么这个呢，用我们今天话来就是说，我们犯罪会给我们带来后果的，会给我们带来后果的。大卫犯罪，这88生的第一个儿子去世了，这就是大卫犯后果。那我们犯罪的后果是什么？我们个人都有体会。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过一个警醒时，看我哪些地方得罪神，有时候我们得罪神也不知道，有时候我们得罪人也不知道。还有我们弟兄姊妹的互相提醒，在一个小组当中，在一个团体当中，在一个社群当中，要彼此提醒。哎，这句话说的 有点不大合适，可能会引起那个谁谁谁的这个性别的这种，就是说受伤。那我们以后说话要注意点啊，说话的场合也注意点。我有一次问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是弟兄还是怎么样，我说你这个最近疾病怎么样了？结果就把对方给吓死了，我可不知道。后来别人才跟我说，他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生病，知道吧？你问别人都，他究竟什么病了？是我们这个人啊，对这个负面的东西想象的特别强，会想象的无边无际，就是相对正面的东西没有想象。所以说话要分说什么样的内容，要分什么样的场合，知道吧？什么样的场合，对我们犯罪，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我们会羞辱主的名的时候，带来一些犯罪。所以说这边呢，人惩罚以色列，惩罚这个。以法连人，但是这边惩罚他用几个比喻，他没有说的具体的比喻，但我们通过这比喻就能看这个惩罚多么的猛烈。他的云雾能待多久？地上的甘露能待多久呢？糠秕被风吹起来是个什么感受？你们有多少人见过糠秕被风吹呢？那个农村。以前整个那个脱谷的时候，一开始是手动，后来是电动的，放那糠秕吹得呼呼的，知道吧？被狂风吹，故烟气通于肠门。我们生的那个，原先我们是烧炭，现在都是煤气，看不见烟了。烧炭有个烟囱啊，我们烧家里边有那个发就是那个壁炉的烧的木头的时候，烟气通出来的，无用的东西，知道吧？烧废弃的东西，所以只是神用这样猛烈的词语来惩罚，来比喻对以色列的惩罚。这些惩罚适用于我们今天吗？你们认为这些惩罚适用不适用我们今天呢？应该是适用的，因为神不变，尤其神做事的原则更不变，只不过他做事的方式被调整，做事的方式被。我们看过动物世界，那个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捕猎那些羚羊，甚至捕猎那些那个水牛的时候，多么猛烈，多么残忍！神就这样说：“我向他们如狮子，如暴富于盗，如丢崽子的母熊啊，跟你玩命，知道吗？丢崽子母熊，刚表示这种惩罚严重很严重。”但是，神借着还是借着雅各得罪神，逃离家园，到了他舅舅拉班家，就是天外有天是山外有山。雅各以为他的诡计多端，能搞定一切，结果碰了他舅舅，又降又比他还诡诈。若不是神怜悯雅各，在这边20年。别说成家立业了，现在还是负债累累。因为我小时候生在农村，一家三口人，父母两个整天下地劳动，养着一个孩子，一年到头下来，还要欠生产队多少多少钱，被神怜悯呀，他舅舅欺负他。是改变他的工价，就是说，本来是花班底，这个花班底说那个大哥的，过两天不行了，生下来都是这个班底的，那就又变了。这次就是十次降低工资了，说白了，我们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工作的过程当中，你工资越来越低？所以你要想象一下，雅各当时做出的惩罚和朴素。但在这种惩罚当中，神要让人知道，让雅各知道，没有神，没有耶和华，雅各不可能成家立业，不可能有他的一生。再说到这个民族衰竭的时候，人行了很多的神奇奇事。这边讲的说，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护。那同时代的以赛亚书先知说，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蛾摩拉的样子。索多玛、蛾摩拉现今是没有，全部都烧死了。所以说，以色列能存留下来是神的怜悯。所以你们今天诡诈，还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，这完全是属于耶和华的。所以你们必须认定，只有耶和华，唯有耶和华，唯有跟定他。你这个民族才能生存下来。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唯有跟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生活当中才能有真正的喜乐、真正的平安，好吧？假如说一个人有1000万，他要炒股票，丢了900万，不用说丢900万，他丢了100万，他会高兴吗？他会说：“我还有900万。”他会高兴吗？他绝对不会高兴，但我们对普通人来说，你还有900万，有什么发愁的？没必要那么发愁，知道吧？人就不行，因为他没有钱啊，他就靠那个，知道吗？他那个东西只能越来越多，不能越来越少，这就是世界啊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这些都是虚空的。我们有吃有喝就当知足，因为一切都是神给我们。那么我们必须认定，神是我们唯一的神。特别说，《使徒行传》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可以靠的得力。必须信基督，尽管你说佛教也好，那么其他宗教也好，都是行善，没错，都是行善，但仍靠行善得不了救。法律圣人又要靠行善得救，神说你们是假冒伪善。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，最后的安慰，更要救他们脱离死亡和阴间。死亡，很多人不惧怕死亡，因为他们觉得离死亡很远很远。但是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一个人得病，他很高兴啊，哦，我得病了，我那个我得了一种病，我那个。那我们说得了癌症，会很高兴啊！我得癌症，我这个就是这个，就算我要如何如何，没有一个高兴，因为那时候呢，他觉得他离死亡越来越近，他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治疗。我们有一个同学，他父亲当然不进城了，抽烟抽很多烟，最后得癌症了，平常也不怕死，谁怕死了？跟死神离得老远老远。到最后得了癌症，哎，脑转移，说他的那个女婿、女儿，哎呀，你想尽办法，美国有拥有生这个特别的技术来帮助他，延续他的生命，所以人们都怕，都是惧怕死，但是这边神说要救他们脱离死亡，但这一段经文呢，有一点费解，因为前面说他们是无智慧之子。到了产地不当，也是就是他们拒绝神的帮助吧，拒绝神的帮助。这边又突然说救他们脱离死亡，救他们脱离阴间，又加强死亡的底部在哪里呀、啊？阴间的那个毁灭在哪里啊？那后边又说，在我眼前就无后悔之事，他在兄弟当中虽然茂盛。这个我详细读的话有点费解。那么我根据这个，即使是译本来解这段经文，即使译本呢？是在主前300多年的时候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，也就是说70多个很多人当时的文士，就是特别懂犹太律法，也懂犹太文化，他们把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，翻译成希腊文。所以这边说，在我眼前就无后悔之事。按这个，即使是一本的翻译，就是逐句翻译出来说，他是说安慰在我。眼前隐藏，就是说这时候有一段时间没有安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后边呢？他在兄弟当中虽然茂盛，这个是指他呢是指的死亡 will divide，这个 divide 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就是扩展，也就是说死亡会在以色列民中间扩展，这样一件事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他们拒绝神的那个拯救。 二该出生，迟迟来不了，最终拒绝。那后边呢？神要惩罚他们，所以呢，在我眼前就后悔，因为这个在撒下的惩罚当中，还隐藏了一个，就是说要拯救他们脱离死亡。所以后边才说出必有他在，就是说，因为死亡在兄弟当中要扩展开来，必有东风刮来，就是耶和华东风唤开来。这个后面就是指的后来的亚述要从东边来围困撒玛利亚城，围困好几年，就把这个撒玛利亚整个北国以色列全部都灭掉了，很多人被掳到东方，东方的人又迁移到这个撒玛利亚，这件事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指的人在很痛苦、不可想象的惩罚当中，给他们一个最后的定心丸：你们不会灭亡，你们要脱离死亡，你们要脱离阴间。那脱离死亡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引用的这一章，是吧？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是吧？你的独构在哪里？就是耶稣基督战胜死亡。那时候的预言在耶稣基督大战，不离死亡意味着对我们今天来说，将来的耶稣的圣徒要复活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永远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是不离死亡。空中与主相遇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们又要下来进入天庭。说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但呢，没有拜过兽与兽像。这个兽与兽像就是指基督。将来有一个人，他是基督，他会坐在神的圣殿当中接受人的敬拜。他也说他就是神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有超强的能力，行很多的我们通常人行不了的奇事，所以人们一看，哦，这个人太伟大了，就像耶稣那样能治病，行很多神迹，所以人们很多的敬拜他，他硬上恶，额上硬上恶，是属于他的。所以这边说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刃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做完天。所以将来我们。基督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千年，当然这个作王的具体内涵，圣经没有明讲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但那边在福音书那边说，如果你是又聪明又良善的人，能赐给你五座城，能赐给你十座城，你会管理这些地，这是比较形象的说法。到底我们怎么样和基督作王一千年，是很明了。但是，神之所以没有讲那么详细，那我们呢，就是围绕着我为了将来和基督作王来侍奉神啊，避免这个啊。我们今天侍奉神，我们可以是说我们将来以图作王作为我们的鼓励，但更多的是我们出于神的感恩，我们当做的不是回报的啊。所以这是脱离死亡给我们最大的盼望。所以按这个图来讲。我们现今是教会时期，我们是末了，已经2000年了。在末期的时候，敌基督要来。那敌基督呢，可能是在我们被提升天，刚刚被提升天以后他来。因为敌基督现在还没有来，因为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在控制着这个社会，就是我们教会现在还在地上。如果有一天教会被提了，那整个魔鬼就作威作福。被基督救了，就会坐在神的殿中，他就是神，接受敬拜。那很快，地上会有千年的大灾难。灾难过去以后，我们随着基督一同来到地上，地上有个千禧年，1000年作王之后呢，没信的人复活，在白色的大宝接受审判。另外有两个册子，一个是生命册。一个是行为的册子，记录每个人在地上所言所行，我们信主的人所犯的罪，被基督一笔勾销，因为他的宝血洗净了，所以我们是进入天堂了，我们是最后是进入新天新地的。而没有信主的人， 按他的所言所行一一对证。那时候也没有时间概念了，所以这审判8个小时是不是要休息10个小时了？不需要了啊！你和没有晚上也没有白天，你也不知道时间早晚。大家就在那看审判，判完了，不幸的下。所以呢，能给我们一个盼望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，拯救我们脱离阴间，这是我们生活的所盼。因为现今的世界太慢了，现今不应该这个样子。我们想象当中应该的样子，不可能在世上出现，因为世上很多的罪恶都是被人的罪行所捆绑。那最后审判完了，死亡连死亡和阴间，第14节启示录这边说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层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之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那火湖到底又是个怎么个难熬？圣经也没有讲啊，圣经没有。所以说，以色列犯了很多的罪，神惩罚他们也绝不手软，但呢，真给他们安慰也是随时随地，给他们安慰一浪高过一浪，所以我们的心真是要归向我们的。天父归向基督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。那既有坚持爱，又有坚持的动力，不可滥用爱变成溺爱，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这种律法主义，一点爱心也没有，两者有道拼。神就是独一神，没有说大神，所有的其他的，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盼望，不离手。所以，在这个安慰当中，我们看，等每一次安慰的时候呢，都讲过去的历史。为啥要讲过去的历史？以理服人，以事实服人，就是。人说：“哎，问你这个，就算我会安慰你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安慰呢？”给你把事情讲出来，说你的祖先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已经安慰他了，对吧？我既然安慰他，说要安慰你们以后的后代，一直到将来，永远远远。所以我也安慰你们，所以他们看到针对他们祖先的怜悯，他也相信针对他们的怜悯。这样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看到神过去对以色列民的怜悯，我们也相信。虽然我们在患难当中，虽然我们的犯罪会带来一些惩罚，惩罚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怜悯，看到神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要只看到我们眼前的难处。我们要看到男主过后的光明，所以我们安慰人的时候呢，你要找一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患了什么样的疾病了，我们说安慰他，比如说说啊，我们要置换一个关节呢，说哎，那么说哎，有人置换这个关节，置换了以后挺好的，要来这个一上来就啊，这个很负担，那个地方真就死亡了。即便你有这样的 case，你也不能讲，知道吧？这话是套着说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呈现，一般的可以鼓励人的东西呈现，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互相安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有一个温馨的环境，我们的生活才会美好。我再举另外一个比较安慰的故事。其实安慰有时候并不难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几个字就让你高兴很长时间。我们2年前铺这个地板，我们这个地板，后来人可能不知道，原先是绿的，黑黑的，是吧？我们铺这个地板，那少白弟兄呢买了这些地板。如果我们请人装这个地板，费用在12000，装这个地板，不说买材料，是吧？我为了省钱，那少白反正就研究这个 YouTube，还有感谢今天的高科技，研究 YouTube 需要什么样的工具，怎么样装，他都搞定了。我们就还有那个开始来装这个地板。在装这个地板过程当中呢，一位弟兄跟我讲说，啊，那个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多干一会儿，让牧师呢多休息一会儿，因为牧师呢来得早是走得晚，那确实是啊，我第一个来的，最后一个走，那我们就铺地板这样，那为了给教会省钱嘛。而且那两天呢，确实我身体也不是很好，为啥？因为21年我去那个洪都拉斯，那次去了生病，是肚子胀气。先是胀气，胀到胀上几个小时就疼， 那回来以后依然是这样。那最后支不住，我就去了急诊，让我们那个挨着急诊，又开了几个镇痛药。它镇痛药就是最弱的吗啡类镇痛药，那个东西你吃上不是吧？所以呢，早上出门之后呢，我就吃了一颗药，肯定就不疼了，是吧？来这边做，确实挺辛苦的。所以弟兄的那一句话，我就很多安慰，啊，那比你说那个其他的什么天花乱坠、讲了一大堆的药受用多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是吃上镇痛药不疼，在这边做，确实是，因为大家都上班嘛，我因为我也没有市场工作了，我从18年开始做全职吃粉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不光这个讲台了，大事情我能做的我都，就是说力所能我都做了，知道吧？有些是坐在人前的，估计把大家知道；有些是不知道的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啊。有所做事不要让右手知道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要尽心尽力侍奉神。所以呢，我是那两天确实是有点那个，就是说那种不能说是特别疲劳吧，反正感觉。但是弟兄姊妹就这么一句话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儿。其实他也不知道我到底疲劳到什么程度，但有这个心，知道吧？有这个心脏，你就感觉就特别温暖，这个环境就特别好，你就愿意和大家在一起，所以说这个你说怎么样安慰人呢？就是有一个怜悯的心，有一颗爱心，把你的爱心稍微输出一点，滴水之泉，那别人就会感受到啊。同样的，在我那个这是哪一年？去年 COVID，从洪都拉斯回来最后一天，在机场。啊，外面下大雨呢，行李运不过去呢，等了我不知道几个，1个小时、2小时。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站都站不住，知道吧？就是又没法坐，所以我就搁就到那儿。我们山西人有个特点，我们快搁就，蹲在那儿一蹲2小时没啥事的啊，就蹲那儿。一上车我就没劲说话了。那个当时亚军和我们一个姊妹讲，我就根本没劲，没就是没力气讲话了。我们一个姊妹。让潘群带着很多吃的，给我们一人换上吃的，我也没胃口吃了，就那样，反正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稍微出来点汗，就睡，那稀里糊涂睡。第二天早上起来还不舒服，然后亚军就说：“你是不是口渴了，知道吧？去吃一下去。”哎，我那个下楼一测，哎，阳性了。那个第二天亚军还要回国，因为他就是我岳父又生病，那昏迷醒来了。那他也没遇到过，所以我就开了药回来，在家里边这样休养。姊妹们也给我做的饭，做的鸡汤，反正每天熬点鸡汤，煲点菜，煮点方便面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各位的几天阳性，从阳性到恢复阴性8天的时间是有点长。但是反正感谢主吧，反正弟兄姊妹那种，就你说那点饭，能吃，我们就从那个。不是的要人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值不了一个钱，但他爱心满满的，他的爱心是无价的，他的爱心是可以带到永恒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安慰呢，有时是言语上的安慰，你跟他讲一句和颜悦色的话啊，不要把这个好像说我们怎么样就当着仇人，这是我们人的本性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只有靠神，我们才能输出神给我们的爱，给我们碰到的人稍微输一点，知道吧？就像输血一样，生命。输上血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延续。你给他输上爱，他就可以得到平安，他就可以得到安慰，知道吧？整个社区就好了，整个教会也就好了，整个家庭也就好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安慰是处处需要，还有受伤什么需要，孩子受伤也需要，同事受伤你也需要，我们自己经常更需要，知道吧？稍微输一点，你输他一点，他输你一点，这赶紧就活起来了。有时候需要简单的心来。给他熬点汤啊，你那个少睡几分钟或者少休息几分钟，但这个汤，他的安慰带到永恒的，知道吧？这是我们在主里边的这种安慰，主里边的服侍。所以说，求神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应该活在神里边，活在唯一的神里边。我们彼此安慰，语言安慰，行为安慰。求神真是带领祝福每一位，我们作为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，您借着您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 让我们能够归向神，让我们能够有爱心，让我们能够行事有原则，让我们把您当成唯一的中心，让我们远离世上各样的试探、各样的偶像，是吧？真是求助帮助我们来活出您的生命，活出您的荣耀，让我们主基督的爱充满我们弟兄姊妹中间，充满我们这个教会，充满这个世间，也充满各个角落。愿主使用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哎。